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那鸿书。这一卷书的作者是先知那鸿，在第一节作者告诉我们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在这个开始的这个标题里面，先知那鸿他没有交代他宣讲神话语是在什么时期，但是我们从书中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大约确定是在公元前第七世纪中，也就是说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在这个书里面是宣告对于尼尼微城的一个审判，而尼尼微城在历史的记载上是在公元前612年被一位波斯王所毁，当然后来就归入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所以肯定这卷书一定是在尼尼微城被侵覆以前所写的，因为这是先知预告神耶和华的审判。但是在这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还有另外一个线索，那个线索就是提到埃及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做挪亚门。那这个城市被毁的时候，在历史上的记载是在公元前663年，所以这一卷那鸿书最可能是写于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612年之间。而先知那鸿他宣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正是亚述帝国鼎盛的时期。因为等一等我们到十二节我们就会看见他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论到尼尼微城，他说这个城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将必被剪除。所以他在说预言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全盛的时期。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把北国以色列毁灭，而南国在这个时候也已经臣服在亚述帝国的权下，也将近有一个世纪之久，也就是将近有一百年之久。那么这时候亚述帝国是正是全盛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那鸿宣讲这样的一篇审判的信息，他的预言是非常的大胆，因为那正是亚述帝国全盛时期，北国已经被毁灭，犹大国也已经臣服在他的权下已经有将近一世纪，先知那鸿竟然宣讲这样的一篇信息，正是非常的大胆，而且用我们现代的话说，这是 political incorrect。 就好像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想，这世上不管你认为哪一个国家是当今世上的强权这个的大国，如果这时候你站出来宣讲一篇信息，宣告这个国家将要被侵覆，这是 political incorrect，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其实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器皿，来作为刑罚他的百姓的刑罚的杖。因为当他的百姓背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耶和华，虽然耶和华一再差先知起来告诫他们领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听，最后神就使用这个外邦的国家来作为刑罚的杖。所以亚述帝国其实是神兴起这个国家来作为神管教他百姓的这个刑罚的杖。但是亚述帝国在施行神给他的使命，以及他对待当时在这个亚述帝国在当时统治这个许多的小国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的极其的骄傲自大，向这位耶和华神骄傲自大，而且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各样不公不义的事情。同时亚述帝国向来是以 残忍强暴著称。所以当时许多的国家包括犹大国在内都深受亚述帝国的压迫跟奴役，而神的公义一定要向这样的一个国家来施暴。所以那鸿书就是宣告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将要倾覆灭亡。所以这一卷书让我们看见，虽然亚述帝国是神兴起来刑罚他百姓的账，但是亚述帝国也必须为他自己本身的邪恶来接受神的刑罚。然而亚述帝国接受神的刑罚也与犹大的命运息息相关，原因是在整个旧约我们看见神启示一件事情，当神在历史当中来施行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他是以他公义的作为来实现出来。所以你看以赛亚书讲到对这些被掳的人宣讲耶和华的拯救将要临到的时候，都是说神的公义即将要显现出来。因为神的公义是神看见他的百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神为他的百姓伸冤，他为他的百姓伸冤，他将作恶的国家毁灭来成就对他百姓的救赎。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在历史当中是以神公义的作为来表现。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约瑟死了以后，埃及法老王不认识约瑟，于是就开始奴役他们，他们在埃及受到埃及的奴役，他们极其的痛苦，极其的哀苦，他们就哀告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差摩西来拯救他们，而这乃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伸冤。而我们看见耶和华是以大能的战士来向他的仇敌施暴，所以我们看到在埃及所降的灾，以及后来神分裂红海使他的百姓从干地走过，但是埃及的军队跟下去，耶和华神却使海水重新复合，把整个军队都淹没在海水当中。因此他以公义的作为来成就他百姓的救赎，唯独神的百姓的仇敌被灭亡，神的百姓才可能真正的获得拯救。所以那鸿书的信息最主要的对象不是写给尼尼微人，乃是写给神的百姓，向神的百姓来见证神的公义和拯救。对于那些对神忠心的渔民来说，那鸿书向他们肯定神是公义有全能的一位神，他也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凡是向神至高向神悖逆的，不论是以色列，不论是犹大，或者是尼尼微，至终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北国以色列灭亡，我们知道不久以后南国也即将灭亡，但是尼尼微也要被倾覆。神有能力可以得胜一切的邪恶，而把终极的拯救带给那些真正艰辛信靠他的百姓。那这是那鸿书的一个信息，对于当时那些忠于神的百姓来说，这样的一个书信是要来坚固他们对神的信靠，使他们明白神的公义一定会刑罚他们的仇敌，而带来他们的拯救。所以在这卷书当作者把标题说明之后，接下来他就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一首赞美的诗歌是描述这一位耶和华神，也就是以色列拯救以色列拯救犹太人的这位耶和华神。而这一首诗歌最主要的赞美 的主旨乃是赞美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那鸿他用一连串很生动的描写和各样的比喻来说明神是公义的，而神的公义是表现在他向罪恶发出愤怒并且施行报复。虽然这里也有论到神的怜悯，可是只是非常快速的一瞥，等等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讲论神的公义当中有很快的提到关于神的怜悯，但是整体乃是讲论神的公义。其实这个讲到怜悯也是要来配合说明神的公义。所以那鸿他首先用这一首赞美神公义的一首诗歌来为整卷书布置一个舞台，换句话说他为这卷书里面的信息提供一个神学的背景。他针对这个邪恶的尼尼微所宣告的审判乃是建立在神不改变那个公义的属性上，他的审判不是出于任何人，他的审判是建立在这位不改变的神他公义的属性上。所以他首先用这样的一首赞美诗歌来为他接下来的信息来提供一个背景。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那鸿这一首赞美的诗歌对神公义的赞美也是为要促使那些信靠他的人，信靠神的人对神有信心和盼望，并且不失去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因为神的公义一定会向神的仇敌来施暴，神的仇敌也就是神百姓的仇敌，神一定要向他们施行审判而带给他百姓终极的拯救。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首赞美神公义的诗歌。这里首先赞美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这里论到耶和华，第一是祭邪的神，如果我们比较按原文直接翻译，耶和华是嫉妒的神， The Lord is jealous， 是嫉妒的神。耶和华是嫉妒的神，这是耶和华神的自我宣告，是出于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当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他在西乃山下和他们立约，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于是神就把十条诫命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耶和华的旨意和属性，按着这个他们可以来做神的百姓。那么所以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说唯有我是神，除我以外你们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就吩咐他们不可以造偶像，不管是按照天上的星象，或是地上的人或牲畜走兽，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那么耶和华就宣告说他是祭邪的神，或者说他是嫉妒的神。但是我们知道很快的，当摩西还在山上，耶和华要把十诫写在两块法板上的时候，在山底下以色列民立刻就触犯了这第二条诫命。他们说那个摩西在山上，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造金牛犊并不是说他转去不拜耶和华，乃是他要造一个可以看见的有形的偶像，然后认为用这个来借着这个偶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之后，摩西为百姓祈求耶和华赦免他们，然后耶和华再次跟百姓坚立所立的约的时候，也再一次强调说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我是嫉妒的神。所以耶和华是嫉妒的神 是什么意义，我们必须要从这样一个立约的背景来了解。当神在西乃山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 神与这些以色列民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因此当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今天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关系是类似的，那就是婚姻。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是完全排外的，所以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在其中。不管是谁，父母也好，儿女也好，甚至是另外一个 不论是任何人，这个关系是完全排外的。因此神和他的百姓进入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关系本身是完全排外的一种关系。唯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除他以外他们不可以再有别的神。耶和华要求他们对耶和华付出独一无二完全的忠贞和顺服。耶和华绝不允许他的百姓把他只是当作众神之一来敬拜，因为唯独耶和华是神。但是同时耶和华也把自己委身于他的百姓来保护拯救他们。所以嫉妒这个字通常我们都把它了解是负面的含义，然而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义是包含热切的 zealous 热切的和排除异己这两方面的含义在内。所以这个字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可以做正面的意义，正面的来使用。正面的来用这个字是表明热切的为某人的利益来辩护，但这个字也可以做负面的用法，那就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我向某个人心存嫉妒。但是并不是这个字就只有负面的含义，正面的是可以用在这个为某某人的利益来热切的去辩护。所以耶和华他以嫉妒来描述他自己的本性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他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热切的爱，这个热切的爱是不能够容纳异己的爱，也就是说他和他百姓的立约关系是绝对排外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独一的神，他的爱，他对他百姓的爱是独特的。也因此他要求他的百姓对他做出独特的敬畏和忠贞。耶和华说在地上我单单只认识以色列，你们以色列民。因此他对他百姓的爱是独特的，他也要求他们对他显出独特的敬畏和忠贞。所以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是指在他和百姓这样子立约的关系下，他要求绝对排外的关系，他要求唯独他当得的敬拜、顺服和忠贞。然而他也委身来保护他的百姓，并且他热切的要维护他和他百姓这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那这就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的意义。所以当神和他百姓之间这种互相委身的关系受到威胁，不论是他的百姓对他不忠转去拜偶像，或转去投靠其他的列邦，造成这种关系受到威胁，或者列邦对神的百姓施加奴役和压迫，也使神和他的百姓关系受到威胁。因为神他热切的来为他百姓的利益来辩护，所以当列邦来奴役百姓的时候，也使这样的关系受到威胁。于是神的嫉妒不可避免的表现，就是神要向罪恶 向神的仇敌，向神百姓的仇敌发出愤怒和报复。为了要竭力的维护这个关系，恢复他和他百姓之间所应当有的这个正确的关系。因此我们中文翻译成神是忌邪的神，其实是非常的恰当，因为神的嫉妒本身就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东西来破坏他和他百姓之间这样一种立约的关系。好，神不但是忌邪的神，这里接下来告诉我们神是施暴的神，或者神是报复的神，听起来觉得很可怕，或者我们觉得这个神实在是，这个神很残，或者说很残忍，要报复。其实报复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神的嫉妒，或者说神的忌邪必然带出的行动。因为如果他和他百姓这种排外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神一定要对邪恶做出行动来刑罚，所以神必然要报复。那么在第二节，报复，神是施暴的神，一共出现三次。耶和华是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他向他的仇敌施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歌强调神的报复。报复这个字本身是有法庭的概念，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个人的报仇。报复本身是有法庭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要维持公义和公平，所以执行报复的人必须要拥有合法的权柄。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有绝对主权的君王，所以唯有神拥有审判的权柄。审判是神独特所拥有的特权，也因此唯独神能够施行报复。换句话说，报复也是耶和华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记32章，耶和华宣告说深渊报应都在于他。罗马书12章保罗也说，经上记着说，耶和华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是神的特权，所以人不可夺取神报复的特权而自己向仇敌施暴。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看到，甚至可能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夺取神这个特权，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自行来施暴，这个是触犯了神的特权。因此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有所谓的咒诅诗，有人觉得说这个咒诅诗不可以存在，因为现在是新约的时代，神要我们爱仇敌。其实我们误解了，咒诅诗本身乃是这些诗人他们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和欺压，所以他们是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来彰显神的公义。所以譬如说诗篇137篇，巴比伦毁灭犹大国是以极尽残忍的手段，因此诗人就 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看这种话我们觉得很难了解，其实诗人本身不是自己来施行报复，是呼求这位唯独他有这个报复的特权的这位耶和华的神来为他们伸冤。因此在罗马书第12章，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你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受到任何的无辜的受害的时候，我们不应当自己去伸冤，自己去报应，因为这是神的特权。所以我们要呼求耶和华来伸冤，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着耶稣的教训去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说，当我们受无辜受害的时候，神仍然是公义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把 报复拿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去施暴。我们不要自己这个施暴，我们要听凭主怒，也就是说我们呼求神来为我们伸冤，那么我们就可以释放我们自己，来饶恕这个无辜，我们来不公义的来伤害我们的人，不但能够饶恕，同时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受的不公义交给神了，呼求神自己来伸冤，那么我们可以真正的饶恕，不但能够真正饶恕，我们还可以 go extra mile， 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不以恶报恶，我们还可以以善胜恶。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大卫当他受到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那真的是无辜的，因为就因为他打败哥利亚回来，这些妇女唱歌说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以后扫罗就恨恶他，于是追杀大卫。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害扫罗，可是他说我万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然而大卫在第一次，他在一个洞里面，扫罗进来，他躲在一个洞中，扫罗进来大解，他的随从就说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杀他，大卫就起来剪了他的外袍的一个角，但是剪了以后他心中受到责备，他不允许他的手下杀害扫罗。后来扫罗从洞里出来，大卫也跟在后面出来，大卫就对扫罗说，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至于大卫，他断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也会受到很多的无辜的或者说不义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把伸冤的事交在神的手中，那么就可以释放我们心中的不平，释放我们心中那种委屈，我们就可以有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我们的仇敌，甚至以恶报善。好，神不仅是报复的神，神也是愤怒的神。我们看见这里说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他向他的仇敌怀怒，这里大有愤怒，按原文直接翻译，他是愤怒的主， The Lord of Anger， 他是愤怒的主。同样耶和华的愤怒是出于耶和华的祭邪，耶和华的祭邪他要维护他的公义，他要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种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一定要刑罚罪恶，他一定要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所以不仅是外邦的国家，有时候耶和华的百姓转去拜偶像，他们就转做耶和华的仇敌，所以他的百姓也同样要受到这样子的神的祭邪所发出的这样子的愤怒和施暴。神要维系他的公义和圣洁，而且他也要保护他和他百姓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所以耶和华的愤怒是出于他的祭邪。但是这里纳洪先知他使用的一个愤怒，描写神的愤怒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表达内在的情感，而且这个愤怒是表达里面如火燃烧的怒气。先知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述，其实神也是具有很强烈的情感的一位，然而 神的愤怒非同于我们人类那一种出于自我中心、自我旨意的那种罪恶的愤怒。神发怒不是因为他受了挫折，不是因为他失去耐心，所以他发怒。他发怒背后的动机乃是神的祭邪和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神的愤怒是他对于罪和邪恶具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所以他里面如火烧一样的怒气，这个怒气好像火一样的燃烧，对于罪跟邪恶他有这种极深的憎恶。只要他是神，他就不能够对于罪对他的创造所造成的破坏，以及他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所受到的威胁，和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底下，他不能对这些视若无睹，所以他必须发出愤怒，对这些罪恶做出公义而且必要的一个反应。所以神的愤怒是神主动彰显他对罪恶的恨恶，主动彰显他神圣的敌对，他要用大能对罪做出报复。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人类的悔改呼求神的怜悯的时候，通常神就转离他的愤怒。然后我们必须要了解，也许我们基督徒都对这样的神的本性了解的不够，我们不认识神的愤怒。摩西写诗篇第九十篇，他就说谁知道你愤怒的怒气，你的愤怒而敬畏你呢？我们今天还经常，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好像神不存在，我们不知道神对罪恶他那种个人的憎恶，他必须要向罪恶做出报复，他向罪恶，他要彰显他对罪恶那种极其的恨恶和敌对，这就是神的愤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是向他的仇敌发出。因此这一节就是第二节，这一节就为整个纳鸿书神要向尼尼微城施行审判这个预言打下一个整个基础。因为神是祭邪的，因为神的愤怒和神的施暴，神必须向尼尼微城施行审判。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这里提到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接下来似乎先知纳鸿转向神的怜悯，他说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这个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的自我启示，因为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神发怒不要跟他们同去，摩西哀求耶和华说，你如果不跟我们同去，那么在地上的万民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呢？摩西就求神把神的荣耀向他显出来，让他做一个中保，来介于神百姓和神之间，使得神愿意与他们同行。那么神告诉摩西，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能见我的面必定会死，但是神说我要叫我一切的恩慈从你面前经过，当我的荣耀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手托着你，把你托在磐石穴里面，等我过去以后，我的荣耀经过以后，我会把手拿开，你会看见我的背，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不是指神跟我们一样有鼻子眼睛嘴巴，这也甚至不是用拟人的方式来描述神，看见神的背是一种比喻，描述说明没有人可以正面的看见神的本体。所以神是宣告他的，向摩西宣告他的属性，宣告他的品格， 或者说宣告这样子关于神的真理，让摩西来看见神的荣耀，来认识神。因此神对摩西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恶和过犯，但是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神的自我启示，耶和华不轻易发怒。那么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是描述他的慈爱，他有无限的怜悯，他有极大的忍耐，他不轻易的发怒，不像我们，我们轻易的就发怒了，动不动就发怒了，只要别人一句话就会触动我们的怒气。然而耶和华有极丰富的怜悯，极大的忍耐，他不轻易发怒。但是接下来他说，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还是引用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向摩西的自我显现，刚刚我已经读给大家听。那么我们就发现那鸿在这里的引用，他刻意省略了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年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恶和过犯。他刻意省略这一段，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他以大有能力取代了中间这一段描述耶和华的慈爱。接下来他就提到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那鸿这样的一个引用，以神的大能来取代中间描述神的慈爱，因为他整卷书的信息所强调的是耶和华的公义的审判。耶和华虽然不轻易发怒，可是他的忍耐并不是软弱无能的，相反的，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神。耶和华的忍耐也不是对罪漠不关心，他的忍耐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然而他的忍耐并不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没有一个限度的。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果人不肯悔改，到了罪恶满盈的时候，耶和华必定要施行审判，他的大能要来成就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记得约拿书，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的慈爱怜悯和不轻易发怒，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曾经临到尼尼微城。因为约拿做先知大约是在那鸿做先知之前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所以耶和华差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所做的恶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当然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最先约拿是不愿意，最后他降服下来，他就去了尼尼微城，他就用一天的时间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而当时尼尼微城的人听见先知约拿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就悔改，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以至于神没有毁灭这个城。约拿还很不高兴，他说我早就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要去宣告这样的审判。然而尼尼微城的悔改只是短暂的一瞥，他们又再次向神自高自大，而且履行邪恶不止，因此他们就不能够免于神的刑罚。所以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然而他绝对不是忽略，也不是漠视罪，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 罪恶满盈的时候，他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罪恶，当罪恶满盈的时候，耶和华的大能绝对要向罪发出审判，施行报复。好，接下来他描写耶和华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前面是讲论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从这里开始，那鸿进一步描述神开始采取行动，他开始采取这个审判的行动。所以耶和华乘旋风和暴风而来，这里是用神的显现的这一种的语言来表达神采取行动，而描述神的显现是以人的语言，所以好像像我们人一样描述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而且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就是好像把它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表达。在旧约里面，旋风和暴风经常是用来表达神的审判，所以在诗篇83篇15节就有这两个字出现在那里，神是用这个来施行他的审判，用旋风和暴风来施行他的审判。而云彩通常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是象征神的荣耀，或者象征神荣耀的显现，会幕被立起来，云彩充满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其中，圣殿也是一样。然而这里的云彩不是像圣殿耶和华荣耀充满在其中那样的一个云彩，这里的云彩乃是暴风雨的乌云，里面充满了雷轰和闪电，乃是神要愤怒施暴的云彩。所以旋风、暴风、乌云、充满闪电和雷轰的乌云，都是呈现大自然的力量，在我们人的眼中看是极其可畏的。我们才经历这 Katrina 这个飓风，我们知道这个风是大有威力的，但这些乃是神能力和威严的明证。旋风、暴风，这些充满雷轰闪电的乌云，是神能力和威严的明证。所以保罗说，神的永能，也就是神的能力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耶和华乘旋风和暴风而来，是描述耶和华做出审判的行动。他由天而来，当他由天而来的时候，他行进的时候就卷起了旋风和暴风。我们可以想象啊，那是排山倒海。不但如此，乌云充满雷轰闪电的乌云，也不过是他行进的时候被他的脚下所激起的尘土。那么就显明这一位耶和华是更比旋风、暴风和这些乌云更有大能的一位。所以耶和华他蛮有能力和威严，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有谁能够不畏惧呢？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在诗篇里面也是形容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他驾着风云进入这个战争，进入这个争斗，他要为他的百姓征战，要施行报复来拯救他的百姓。接下来就描述耶和华这个拯救的行动临到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这里描述耶和华他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随己意行作万事，他的大能彰显在其中。我想对我们现在基督徒 至少我们这一连串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tsunami、Katrina 的飓风、地震、日本的地震、台湾的地震、很多地方的地震、洪水，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他是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随己意行做万事，他的能力彰显在其中。同时这两节经文也是描述当这位祭邪的神发出愤怒，施行报复，执行公义的刑罚的时候，海和一切的江河以及肥沃的土地、大山小山、整个大地和其中的居民都受到影响。所以当神的怒气发出的时候，他斥责海和一切的江河，海和一切的江河立刻就都干了。巴山是在巴勒斯坦东北约旦河以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流便支派、亚瑟支派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东来得到、这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那巴山就是在这个北边的一块地方，约旦河东，就巴勒斯坦的东北角，这块地方是最富饶的一个地区，有丰盛的牧草，树木也非常的繁盛，所以在旧约里面常常用巴山的母牛或者巴山的肥牛来描述，做一个箴言来描述那个丰富跟肥沃。那么加密呢，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整块地西北角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山区，加密山就是属于这个地区，在巴勒斯坦西北角地中海沿岸的山区，那一块地区树木也是非常的繁茂。黎巴嫩呢，是在加利利以北的一个山区，在那个地区也是树木非常的繁茂。黎巴嫩是以出产香柏木著称，所以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请这个亚兰王把这个在那里黎巴嫩砍伐这些树木香柏木运下来，运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这几个地方都是描述肥沃丰富，但是当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的时候，这一切都衰残了，这一切都变成荒凉。不但如此，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在古代人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山是地的柱子，我们知道以前的人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们认为山是地的柱子，所以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这个地的柱子这些根基也都动摇了。那这里说大山震动，小山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乃是描述地震、火山爆发这一些自然界的现象。当耶和华的愤怒发出的时候，可怕的地震还有火山爆发，使得地整个变形，而且火山的熔岩使得小山都被融化，整个大地都成为荒废，以至于世界和其间的居民，不管是生物或者无生物，通通归于虚无。这个描写我们将会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愤怒最后发出的时候，日月星辰都变黑，星宿都坠落，我们会看到整个自然界因为耶和华的临到介入人类的历史，都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好，所以第二节到第五节是预备我们来面对第六节的修辞问句。第六节说，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前面描写耶和华是嫉妒的神，耶和华是施暴的神，耶和华的愤怒要施行报复， 而且耶和华已经采取这个审判的行动。那一切神显现的描述都是强调耶和华的大而可畏，就预备我们来面对这第六节的这些修辞的问句。当神采取行动，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谁能够当得起呢？这里在这一节经文，那红用了四个不同的字来描述神的愤怒，而且他用接二连三一连串的修辞问句来逼使他的读者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够在神的愤怒之前站立得住。那红还不能停止，他还把神的愤怒所具有的毁坏的能力做一个比拟，他说他的愤怒如火倾倒。他不但用这些问句来一二连三的发出了挑战，让人不得不承认说，是当耶和华发出愤怒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当得起，没有人能够站得住。同时神的愤怒所具有的这种毁坏的能力就好像火一样，火在旧约中很多时候有许多时候是象征神的审判。我们都知道一场火烧，所有东西都被烧尽，完全归于无有。所以当神的愤怒发出的时候也是同样，神的愤怒好像烈火要把所有都烧尽。不但如此，神的愤怒发出也要使磐石崩裂，我们看见神用他的大能来施暴。然而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 The Lord is good。 我们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唱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神本为善，但是神的良善乃是跟神对他立约百姓的信实联系在一起。神的良善是神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始终不渝的恩慈，他是信实的，他向那些信靠他的立约的百姓，他会显出始终不渝的恩慈。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是良善的，接着就从正面和负面来说明耶和华的良善所带来的表现。耶和华的良善从正面带来什么表现呢？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正面的来说，耶和华对那些立约的百姓他是信实的，那些艰辛信靠他的百姓在患难的时候来求告他的时候来投靠他，他就成为他们的保障，也就是他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神没有应许他的百姓不会遭遇危险，同样今天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然而在危险中神一定成为那些艰辛信靠他求靠他的人的避难所。他说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原文就是他认识，神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认识以色列人，唯独认识他们，这个认识所表达的意思是指这些信靠神的人，或者说以色列民神的百姓，乃是蒙神特别眷爱的人，所以有拣选的含义在里面。神拣选他们，好像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蒙神特别眷爱的人，因此神必然眷顾关怀我们，必然使我们得益处。所以在这里神认识那些投靠的人，是神他特别眷爱那些投靠他的人，他们是神特别眷爱的对象。神为了要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拯救， 神必然会刑罚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可以投靠在神的翅膀印下，神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神成为他们大能的战士，来为他们征战，来为他们施暴，来施行拯救。所以这是正面的来看神的良善。从负面的来看呢，神要以仗义的洪水淹没他的地方，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在原文没有尼尼微这个字，只是说要淹没他的地方，是一个女性的啊，淹没他的地方。那么当然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地方就是指尼尼微城，不过作者一直没有说明受审判的对象是谁，所以等一等第九节到十四节也是一样。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给我们补充了尼尼微跟犹大这些名字，本身在原文都没有，都不出现，都是用代名词。尼尼微这个名词是到第二章第八节才出现。那么所以神要以洪水，仗义的洪水来淹没他的地方，因为神眷顾他的百姓，要为他的百姓来施暴，所以呢神他就用洪水来淹没那些与神作对的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洪水是一个比喻，洪水是具有毁灭的力量。我们看这一次 Katrina 这个风灾的洪水，我们就知道是具有毁灭的力量。所以凡是拒绝神的治理，背逆神，并且欺压神忠贞的百姓的任何人或国家，耶和华要用洪水来施行审判。那这里是用洪水毁灭的力量，使他的地方完全，中文翻成淹没，意思就是说用洪水毁灭的力量把他的地方完全废除，不但是毁坏，不是像这个 New Orleans 我们还可以再重建，是借着洪水把这个地方完全的淹没，完全的废除，不再有人居住。那么他的地方这里没有说明，我们刚才已经说从上下文当然是尼尼微，但是作者暂时保留不说。而且耶和华要驱逐他的仇敌进入黑暗，驱逐仇敌是神审判的作为，黑暗是描写痛苦、可怕、毁灭和绝望的一种光景。所以耶稣也曾经说，那一些作恶的都要被赶到黑暗当中，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黑暗描写痛苦、可怕、毁灭和绝望，因此神的仇敌要被赶逐进入黑暗，进入痛苦、可怕、艰难、毁灭和绝望之中。好，那鸿先知用这样子对神的赞美，就预备了一个舞台，为接下来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神学的背景。接下来他就宣告神的审判和拯救。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在这个段落里面没有指明审判跟拯救的对象，所以和合本所加上的尼尼微跟犹大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来了解，因为我们这样子读，我们大概就分不清楚到底是向谁说话，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上。可是贯穿整个段落都是使用第二人称的代名词，第二人称或者你或者他等等，应该也有第三人称，因为也有他，第三人称的代名词。那么作者是以这样的方式制造悬疑，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读者一定会问说，谁是受审判的人呢？谁是接受拯救的人呢？所以可以更加的来加强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同时没有指明对象，也可以使这些话可以被更广泛的来应用，也可以应用在巴比伦帝国身上，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强权的世界的强权的这些国家的身上。好，所以第九到十一节，首先耶和华宣告他对他仇敌的审判， 这里说你设谋攻击耶和你设什么谋来攻击耶和华呢？没有尼尼微，就是直接说你设什么谋来攻击耶和华呢？所以这里是直接那红对这个神的仇敌说话，他说你要设什么谋来攻击耶和华呢？当然这个仇敌在上下文就是指了尼尼微。那红先知知道耶和华的仇敌设谋攻击耶和华，所以他就用这个羞耻的问句来对他们提出质问，说你们是复数，你们设什么计谋来攻击耶和华呢？要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这是天大的笑话，人哪里有力量来攻击耶和华神，那是注定会失败的。耶和华他必将你们毁灭尽尽，灾难不再兴起。耶和华一定会把他的仇敌完全的毁灭尽尽，灾难不再兴起是强调神所施行的毁灭是完全的，是一劳永逸，这些作恶的不会再兴起灾难来欺压神的百姓。接下来说，你们像虫杂的荆棘，像喝醉的人，又如枯干的穗楷，全然烧灭。这一节在原文希伯来文是非常难解释的一节经文，但是基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神公义的愤怒好像烈火一样要把仇敌完全的烧尽。而我们晓得烈火荆棘或者穗楷是很干的，是经不起烈火焚烧的。我们看加州的森林大火就知道，这些森林非常的干燥，所以这个火一烧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几天几夜几个月没有人可以来把它消灭。所以耶和华也要像烈火来把他们完全的消尽。那这里又以喝醉酒的人来描写，可能是描述他们有如旧嘴的人，他们要喝尽神愤怒的酒啊，这也是圣经里面用神愤怒的酒来比拟神施行的审判，他们好像酒醉的人喝尽神愤怒的酒。第十一节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有一人，这里因为是一个单数，所以这个乃是指向亚述帝国的君王。亚述帝国中一位君王起来图谋邪恶，他设恶谋攻击耶和华，也就是说他示意要来攻击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尼尼微或者说神的仇敌虽然设谋要攻击耶和华，但是这真的是天大的笑话，有谁可以来攻击这位有大能祭邪施暴愤怒的神呢？神必然要将他们完全的毁灭。接下来神就对他的百姓宣告拯救，所以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他们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所以这一段是先知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拯救。所以他们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换句话说，神百姓的仇敌虽然势力充足，也就是说势力壮大，势力壮大，而且他们人数繁多，但是人数跟势力并不能够使他们得胜，耶和华必然把他们完全的剪除，使他们归于无有。所以这里显然当时尼尼微是处于全胜的时期，即使如此人数和势力都不能够使他们继续的得胜，耶和华神一定要使他们全部被剪除归于无有。 接下来神就对他百姓说，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这是神安慰的话。神使他的百姓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的百姓转离耶和华，背逆他，成为神的仇敌，神爱他的百姓，他就施行管教。所以我们说，神兴起亚述帝国是成为神管教的杖，日后神也要兴起巴比伦帝国做神管教的杖。所以耶和华说，我虽使你们受苦，我虽然曾用管教的杖来责打你们，借着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你们，使你们受苦，但是现在耶和华安慰他们说，我将不再使你们受苦，我将要使你们从他的景象上我要使你们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换句话说，神要让他的百姓从他们仇敌的奴役和压迫之下能够得解脱，能够得拯救。所以神毁灭他百姓的仇敌，神的百姓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这就是神的公义跟拯救是连在一起，他的拯救是以公义的作为来表现出来。好，末了十四节，耶和华再次宣告他的审判。那在这一节呢，所有的你都是第二人称单数，而且是男性。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们从原文来读，我们想要明白神的话到底是在说什么的时候，这些文法是需要考虑在内。那么既然是单数，所以很可能这里所指的是亚述帝国的君王，但是这个君王绝对就是代表这个国家。所以耶和华已经发出命令，指着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的鄙陋使你归于坟墓。耶和华发出一个命令，向亚述的君王宣告三方面的审判。第一个，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换句话说，他的后裔将要全部被除尽，也就是说不给他留后，那他的名声就此消灭。我想不论中国人也好，古代的人也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没有后裔，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临到。不但如此，神说，我要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亚述帝国的神庙将被拆毁，其中的偶像将被除去。这对亚述人或者说亚述王而言是极大的羞辱。在古代，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是他们的神的能力，所以亚述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讥笑西西家王说，你是依靠谁？你是依靠耶和华吗？你看看有哪一国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家脱离我亚述王的手。那现在耶和华宣告说，你的神庙要被拆毁，你的神，你的偶像要完全的被除灭，这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和这个灾难。最后宣告说，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换句话说，他将要死，神要为他预备坟墓，我要为你凿一个坟墓。那但是这里说出原因，他说是因你的鄙陋，因为你的卑鄙和邪恶，这些刑罚要临到你。对亚述王而言，所有对他生命重要的东西，后裔、宗教，甚至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要因为他的邪恶而完全的失去。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段那鸿书所发出的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一位祭邪，是有愤怒，大有愤怒，而且施暴的神。他虽然有恩典，有怜悯，他虽然不轻易发怒， 然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他的愤怒发出的时候，谁能够当得起呢？这样的一个信息对那些忠心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极大的安慰和盼望。许多时候神的百姓在这个世上是受到压迫，因为他们要忠于神，他们必须为神的名的缘故受逼迫。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接下来他说你们因我的缘故，因我名的缘故受逼迫，你们就有福了。保罗也是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逼迫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身上的记号。我们身上的记号不是发财，不是得更好的工作，不是孩儿女读有名的学校。真正信徒身上的记号是像他的主一样带着逼迫的记号。然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他唯独他能施行审判，也唯独他是报复，施行报复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等候他，他的公义至终一定会彰显。也许我们在现在还看不见神的公义彰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许多作恶的人仍然猖狂，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忠心信靠耶和华的人相反的受到压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无辜的受害。然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他等候世人悔改，等候我们悔改，是有一个限度。如果我们愿意悔改，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如果我们应着景象，我们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罪恶盈满的时候，神的愤怒一定会发出，一定会向邪恶施暴。所以我们能够从神的公义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我自己在今年一个非常大的学习。我曾经被开一张罚单，但是不是因为我违反了交通法规，在一个 stop sign 我停下来，我也看了左右，然后我才开。当然我想因为那天正好是大雪之后有盲点，我 看不见旁边，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没想到左边有一部车，而那部车是警车，所以立刻亮灯，然后呢就开了我一张罚单。这件事情很小，可是让我学到很宝贵的功课，我就不讲这个过程，我只讲最后。那么我是 appeal， 就是说我申请要到法庭，我不是说我一定要争一个公黑白，但是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我没有违反这个法，因此我愿意在法庭上把我自己的情形说明。但是当我最后收到这个到法庭上的这个单子通知单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也求神在这件事情上来为我辩白。但是我也预备，如果最后法官还是判决要我缴纳罚款的时候，那一个刹那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在地上的法庭可能我们不能得到完全公平的审判，但是我好安慰，神是公义的，将来最后一天我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得到公义的审判，绝对公义的审判。那个安慰充满我的心，我不在乎我今天去法庭可不可以有公平的审判，我知道我向神忠心，有一天站在他的审判台前，
他要给完全公义公平的审判，这是何等的安慰。可是我不经历这事情，我不能够这样子去认识去体认。所以我很感谢神，不要以为你生活里面发生的任何一点的小事情，神要用这些来教导我们很宝贵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先知纳鸿的信息，让我们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主啊，我们知道你蛮有慈爱，但我们也知道你是公义祭邪施暴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也按着这样的认识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谢谢主，主的公义对我们这些真心投靠耶和华、信靠他、忠于他、顺服他的人、单单敬拜他的人，那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你要做出你的愤怒，要最后一次的倾倒出来，你要毁灭一切你的仇敌撒旦和他的使者，一切不信的人和作恶的都要被毁灭，唯独悔改仰望耶和华怜悯，也愿意继续不断悔改信靠他的人，主，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才可以在最后末日你要施行审判，把一切的仇敌毁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